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1号星期二，而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暗示，特朗普总统正在认真考虑一项紧急措施，暂时停止所有中国学生和研究人员前往美国就学和从事研究。蓬佩奥在星期一在首都华盛顿地区电台 WMAL 的一个节目当中说，中共政权正在通过各种方式渗透美国大学和研究机构，窃取美国几百亿美元计的知识产权。特朗普总统决心要制止这类行为，但仍然有很多事情要做。当节目主持人问到，如果美国在几年内全面禁止中国学生和研究人员到美国留学和从事研究，完全阻断他们来美国的话，这样做会不会更加容易、更加快对付中共渗透？冯佩奥当时回答说，虽然不是每个来到这里的中国留学生都是奉命为中国共产党工作，但是特朗普总统已经正在认真考虑这项措施。冯佩奥又补充说，他不想提前讨论总统正在评估的决定。他又说，我想你会在未来几个星期、几个月内会看到更多的消息。冯佩奥在进一步解释可能全面禁止中国学生、学者进入美国的理由时说，中国共产党正在对几乎所有中国留学生进行监视，确保他们从事中共希望他们做的事情。你可能不会认为他们是正式意义上的间谍，但是因为中共针对他们在国内的屋企采取的行动，很多学生受到为中共搜集情报的巨大压力。今年5月，特朗普总统发布一项行政命令，禁止同中国军方有牵连的中国公民持有学生和学者签证进入美国大学攻读研究生或者从事博士后研究。他当时表示，在美国进行本科以上学习或者从事本科以上的研究，而且过去或者现在同中国军方有牵连的中国学生或研究人员都可能被中国政府利用或者招募去刺探有关情报和技术。中国留学生目前是美国大学校园国际学生当中最大的一个群体。据国际教育协会 IIE 在2019年11月的一份报告说，根据美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2018年国际学生为美国经济贡献了447亿美元，比上一年增加了 5.5%。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外交政策研究所主任傅瑞珍等学者对特朗普政府考虑推出限制中国留学生措施曾经表示关注。他说，美国大学的很多研究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学生。美国在星期一表示，将会同台湾举办新的高级别双边经济对话。美国方面将会由副国务卿领衔，以加强同台湾的联系，并且面临来自中国大陆的越来越大压力之际支持台湾。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史达伟在美国传统基金会举办的一次视频会议上说，美国的最新措施并不是政策转变，而是华盛顿内部对长期以来的所谓一个中国政策所进行的一次重大调整的一部分。这名美国东亚事务首席外交官说，鉴于在至关重要的亚太地区，北京对和平稳定构成的越来越大威胁，而且对台湾一面武力威胁一面外交孤立，华盛顿觉得必须要作出这些调整。史大伟说，美国将会继续帮助台北抵抗中国共产党对台湾的施压、恐吓和边缘化的活动。美国在台协会在星期一发表声明说，美国和台湾在猪肉和牛肉市场准入问题上达成协议，在这个背景之下，美台经济关系将会更上一层楼。这份声明又说，美国将台湾视作为重要的战略伙伴，美国期待利用这个新的平台为美台的经济以及国际社会带来真正的进展。美国新冠病毒感染者累计数目达到600万人，死亡人数超过18万人。民主党人批评特朗普政府应对疫情不当，特朗普总统就回应说，美国在抗击他所讲的中国病毒方面正取得尽大进展。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也就是 CDC 在星期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当日下午2点钟为止，美国新冠病毒感染者累计达到597万人，死亡人数达到182,600人。被广泛引用的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数据显示，美国新冠病毒感染者累计已经超过600万人。无论是累计感染者人数或死亡人数，美国都居世界首位，并且因此成为特朗普政府的批评者一个主要话题，和今年11月总统大选的一个主要竞选议题。 民主党籍的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一份声明当中说，生命正在丧失，美国人民需要真正的以证据和事实为基础的领导，以击败这个邪恶的病毒。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访问台湾的捷克参议院议长在台湾立法院发表演说，并且以中文话我是台湾人。我们亦会报道美国新近解密对台军售以及六项保证的电报，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史达伟说，因为北京有习惯扭曲历史事实。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香港过千人献花纪念八三一事件一周年，区议员就指警报真相仲未沉冤待雪。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去年香港反送中运动期间发生八三一太子地铁站防暴警察涉嫌无差别袭击市民事件，在星期一八三一事件是一周年，在港版国安法以及新冠肺炎疫情之下，仍然有数以千计市民到太子地铁站外献花纪念。有区议员对记者说，当局一日不公开八三一事件真相，香港人都不会忘记可能发生打死人的事件，认为沉冤待雪。警务处处长邓炳强近日接受采访时，将八三一事件扣连中国的国家安全，批评有人刻意散播太子站打死人的谎言。有参与纪念活动的市民说，不怕上街叫口号都可能触犯国安法，认为如果叫口号都可以颠覆一个国家的话，这个国家就非常脆弱。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汤伟云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八三一事件又称为太子地铁站袭击事件，发生在去年反送中运动期间，八月三十一号晚，在一列由旺角驶向太子的地铁车厢里面，有反对示威的乘客挑衅示威者和市民，有示威者不满，其后双方口角和动武，有着蓝色衫的反对示威人士以铁锤攻击示威者，其后多名防暴警察和速龙小队成员冲入太子地铁站往中环方向的月台和列车，以警棍和胡椒噴霧等武器无差别袭击车厢里面的乘客。有传媒拍摄到多名手无寸铁的年轻人被防暴警察不断噴射胡椒噴霧攻击，一名男生双手抱住一名女生替她遮挡胡椒噴霧，一面跪地举手求饶。另有完全沒有參與任何示威行動、身穿白衫的年輕人都無辜被警棍打傷頭部、血流披面，傷者亦都有小孩子和坐輪椅的傷殘人士。防暴警察涉嫌無差別襲擊乘客之後，警方驅趕所有在太子站裡面採訪的記者，導致站內一段時間出現真相真空的狀態，外界無從得知警方怎樣處理傷者，有沒有繼續攻擊市民等情況發生，以致出現警察打死人的傳聞。警方在例行記者會上否認當晚是進站打人，重申只是使用適當武力制服示威者，又表示他們有專業判斷，知道哪些人是普通市民，哪些人是暴力示威者，但是沒有回應被傳媒拍攝到拿著鐵錘攻擊示威者的藍衫乘客有沒有被拘捕。警方在這次事件中的行動被批評是無差別攻擊市民，有人將事件形容為元朗721事件的警察版，也都有人形容香港警察是恐怖分子，成為另一個警民衝突越演越烈的轉捩點。抗爭者其後經常在反送中遊行示威的時候高呼721不見人、831打死人的口號，不滿警方721事件裡面延誤到場，831事件就涉嫌無差別攻擊市民，甚至可能打死人。 831事件發生之後，每個月的最後一日都有市民到太子站外獻花紀念。星期一，即是831事件一周年，在港版國安法和新冠肺炎疫情下，由下午開始仍然有數以千計的市民到太子地鐵站外獻花紀念，晚上更加出現排隊獻花的人龍。多名民主派區議員在太子地鐵站外擺放大型紙箱，收集市民獻上的花束。油尖旺區議員林兆斌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民主派區議員由今年3月31日開始協助市民獻花，捍衛市民應有的權利，提醒各界無忘831。
其實我們由3月開始就幫市民收花，去捍衛他們獻花的權利，因為自從3月開始，市民在獻花就會被警員去清走那些花，我們的區議員覺得是很不合理，所以我們就會協助市民來收花獻花，我們第二天會運去沙嶺公墓。
林兆斌表示，警方7月和8月都有發信勸喻民主派區議員不要再協助市民獻花。至於星期一晚警方是不是有派出國安處人員到場調查，林兆斌表示不擔心，但是他承認港版國安法6月30日深夜實施之後，限制了港人的示威和表達自由。
咁當然係限制咗，但係唔擔心得咁多，即係我哋都係做緊本來要做嘅嘢啦。
中國港澳辦副主任張曉明今年7月講解港區國安法嘅時候提及，突然有人造謠話香港太子站發生打死人事件，將社會不滿情緒集中指向香港警方。張曉明表示，呢啲講法或者會構成國安法下嘅引發憎恨，可能會是犯法。另一名到太子站外協助市民獻花的民協深水埗區議員何啟明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當局一日不公開831事件真相，香港人都不會忘記可能發生打死人事件，認為沉冤待雪。
其實就是真相一日未解開，大家都不會忘記那個打死人到底那個是一回什麼事，即是現在沉冤未雪嘛，所以為什麼那麼多市民走出來獻花，就是因為你不公開真相嘛，所以大家依然是覺得你是有打死這個人。
何啟明表示，對比上兩個月星期一晚警方的布防非常不合理，未到晚上八點已經在太子地鐵站外清場，甚至向市民發射胡椒球槍。他認為市民躁動的原因是當局不肯公開真相。
而見到今次警方的布防呢是非常之不合理，上兩個月我都在這裡，6月30、7月31甚至5月31我都在這裡，就是其實警方有得你獻花的，區議員照站在這裡打收花沒問題，但你見到今天是企多第三個區議員收花都不給他，都要趕你走，最後是要扯了很久他才肯叫做給一些位置，即是留多一兩個在這裡，都是留多一兩個。然後你見得到現在八點九而已，八點都未夠清了場了，已經舉藍旗又圍封鎖細線，跟著又射胡椒球又拉人了。所以其實為什麼呢，即是其實為什麼你要搞那麼多事，你不肯公開真相而已，你公開真相大家清清楚楚，民粹搞咁多咯，學佢用翻佢嘅術語，成日叫我哋唔好搞嘛。喂，唔係我哋搞，係你要遮遮掩掩。你七二一又唔作為，八三一你打死人，呢啲嘢你又唔交代，咁大家先至會咁躁動啫。
警務處處長鄧炳強星期日，即是8月30日接受香港開電視訪問的時候，將831事件扣連中國國家安全，他批評有人刻意散播太子站打死人的謠言，以打擊警方執法能力和市民對警方的信任。鄧炳強認為有關人士意圖危害中國國家安全和香港安全。對於張曉明和鄧炳強將831事件扣連國安法，何啟明表示反映政權虛怯，反而會激發市民的反應。
個極權點解想你收聲？因為佢虛怯，因為佢覺得自己身有事， 越是身有屎的人就越想人民收聲，其實就是這麼簡單的道理。所以他越是禁呢，你見到那個反彈只會越大，只會更加多的人來到去講這事，甚至他將這個記憶更加深刻的印在人民的腦裡面。
民主派區議員會將市民獻上的花束收集星期二，即是9月1日送到沙嶺公墓一些無名無姓無人認領屍體的墓碑前。何啟明認為2019年6月爆發大規模反送中遊行示威之後，沙嶺公墓無人認領屍體的墓碑上死於2019年的死者大幅增加，很可能是反送中運動不幸離世，被指是死因不明的人士。何啟明表示，警方一日不肯承認警暴問題，一日不願意公開真相，反送中運動將會持續，而831事件一週年仍然有這麼多市民上街獻花紀念，正是反映港人仍然堅持爭取五大訴求，缺一不可。
你去沙嶺公墓就會見到2019年那個不明死因的一些死者是多過117，再加以往的日子是多很多。當你去沙嶺公墓，你見到這麼多死因不明的人，或者不知道他是誰的死者的時候，大家就會問到底發生什麼事，為什麼19年多了這麼多呢？這些解釋不到的，也都正因為這些解釋不到，而這個極權政府繼續的遮遮掩掩，繼續不肯認錯的時候，你才令到人民這麼多懷疑，這麼多的怨氣。所以其實你見到就是，如果這個極權一人不肯認錯，一人不肯開誠布公，一人不肯交代清楚的話，那個運動只會繼續持續下去。
在港版國安法實施之後，被當局認為有港獨含意的反送中運動歌曲《願榮光歸香港》被改成數字歌詞。不過星期一晚在太子仍然有市民唱出原版廣東話歌詞，並且高呼被當局認為有港獨含意的口號。同丈夫帶同兩個8歲和6歲的仔到太子地鐵站獻花的香港市民顏小姐，她們同群眾一起唱歌和叫口號。顏小姐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不怕上街叫口號都可能觸犯國安法，認為如果叫口號都可以顛覆一個國家，這個國家就很脆弱，她們也都希望為香港的下一代爭取自由。
如果越驚嘅話，就冇人出嚟啊！即係講係咯。如果一句口號都顛覆到國家嘅話，呢、這個國家好脆弱噶啦，係啊。
簡單係咪？係啊，為佢哋小朋友嘅將來。
因為真係為佢哋下一代，如果連講句嘢都唔得嘅，係生活唔到喺呢個城市裏邊噶啦，係。
顏小姐表示，上街紀念831事件一週年是希望追尋真相，她認為如果警方沒有做錯事，無需遮遮掩掩，必須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還原事件真相。
如果沒有做過的就不怕給個真相人家知道，是的，就是這樣，就是很明顯，是的，就是你還要警察亂咁打人，仲要即係封咗站，係一樣係，肯定係有做錯事先唔夠膽俾人知嘅咯，係啊。
所以其實都希望有一個真相。
係啊，如果你唔還個真相，個香港人根本唔會心息嘅。係
咯。
即係唔會覺得係冇問題咯，佢哋即係完全覺得誒係、哎、啊，總之就係咁咯，佢話係點就係點，冇人會相信嘅。
顏小姐的大仔8歲的小學3年級學生鄭同學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媽媽教她唱諷刺警察的歌曲，獻花是為了悼念831事件的死難者。
都是媽咪告訴我知的咯。
是啊，是怎樣唱的？
若不敬若自制，人又廢又要威，若不敬偽俊仔，做交黑米。
咁知唔知道今日出嚟
係
想做啲乜嘢㗎？
都係悼念翻831居死難者咯。
參與八三一事件一週年獻花的香港市民黃小姐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如果警方是光明正大，為何拒絕公開去年8月31日晚至9月1日凌晨太子地鐵站所有 CCTV 的片段？黃小姐表示必須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因為監警會早前的報告雖然表明太子站沒有打死人事件，但是她認為監警會並不可信。
那個所謂的警監會根本就無權、無用，做不到事，那她出得來的報告又怎樣去說服到人呢？因為你本身已經不是一個怎麼說有說服力的組織，你什麼都做不到，又查不到，又拿不到證據，你只是看人警方交給你的報告，那沒用的。
香港警方星期一晚在 Facebook 發帖表示，旺角、太子一帶都有人群集結和叫囂，截至到十點，至少有14人被捕，年齡介乎16至60歲，包括自稱記者的17歲男子，各人分別涉嫌非法集結、公眾地方內擾亂秩序行為和襲警等等。多家香港傳媒報導，一批防暴警察星期一晚十點左右在旺角亞街老街近西洋菜南街推散人群的時候，和人群中一名孕婦碰撞，她同行的丈夫上前理論的時候，雙方衝突，有防暴警察拉扯孕婦的丈夫，並且以涉嫌襲警拘捕，混亂中孕婦倒地。傳媒上前拍攝的時候，防暴警察突然施放胡椒噴劑，多人中招，包括該名孕婦，她其後被送院治理。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捷克國會參議院議長惠特奇訪問台灣的行程的消息，他今天去到台灣立法院發表了公開演說。不過首先我們就是報導美國解密對台軍售及六項保證的電報。美國助理國務卿史達偉說，因為北京有習慣扭曲歷史。以上內容歡迎收聽。美國政府正式解密1982年時任美國總統里根在同中國發表了817聯合公報前涉及台灣的兩個機密電報，一個是對817公報當中關於對台軍售內容的解釋，而另一份電報就是關於向台灣提供的六項保證。美國國務院亞太助理國務卿史達偉說，由於北京有一個習慣扭曲這件事，所以有必要經常去回顧並且查閱這些事實。下面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在華盛頓的報導。
美國國務院亞太助卿史達偉星期一就是8月31日說，繼去年美國將里根總統六項保證備忘錄解密之後，美國政府又將兩個與台灣有關的機密電報解密。他鼓勵大家到美國在台協會的網站上面去看這兩個電報的內容。史達偉在華盛頓傳統基金會舉辦的美台經濟合作網絡會議上面宣布這個消息。美國在台協會 AIT 當日已經在他的網站上面公布，由白宮國安顧問奧布萊恩在今年7月20日解密的關於817公報以及六項保證的機密電報。史達偉說，去年美國已經公布里根總統在1982年8月所寫的備忘錄，內容在於強調美國同意減少對台軍售的意願，全然是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承諾持續和平解決與台灣的分歧作為前提。此外，重要的就是美國對台提供武器的性能和數量完全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所構成的威脅而定。他又說，回顧好像這樣的歷史極為重要，因為北京有一個習慣要扭曲它，因為他們應該盡可能經常回去查閱那些事實。那些事實很清楚，美國長期以來維持一個中國政策，這些不同於北京的一個中國原則。中國共產黨在一中原則之下宣示對台灣的主權，美國對台灣的主權不持立場。史達偉又表示，美國的根本利益是台灣問題必須在不受到脅迫並且以台海兩岸人民都能夠接受的方式之下和平解決，譬如北京所承諾的。與此同時，美國亦都同 台北維持廣泛、緊密和友善的非官方的關係，包括依據《台灣關係法》協助台灣維持自我防衛能力。斯大伯又強調，美國完全並沒有改變長期以來的政策，美國正在做的是在與台灣的交往上做一些非常重要的更新，以更好地反映那些政策，並且對變動的情況作出回應。那些調整非常重要，不過仍然在他們的一個中國政策的界限裏面。對於美國為何被迫要更新對台政策，斯大偉說這些是出於兩個原因。首先是北京對地區和平穩定與日俱增的威脅，他說中國共產黨對台灣的外交孤立、軍事威脅、網絡攻擊和經濟施壓等那些行動，挑戰西太平洋的和平穩定，而地區和平穩定是美國的重大的利益，就是說令到他們搞清楚這些破壞穩定的行動是來自北京，不是台北或者華盛頓。其次就是美國只是要反映美台日漸深化的關係，就是他們跟台灣的關係不是他們跟中華人民共和國雙邊關係的附屬，他們跟台灣的友誼和合作是獨自一體的，源自於對彼此的共享價值、文化好感、商業和經濟關係。關於兩個解密的電報，第一個是與817公佈有關的台灣軍售電報，這些是1982年7月10日由時任國務院副國務卿勞倫斯·伊戈伯格在白宮戰情室單位名稱之下發給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李傑明的電文，內容是關於美中兩國將會在當年8月17日發表的聯合聲明之中有關美國在對台軍售立場上面的細節。電文又說那裡是里根總統對美國對台軍售政策的決定，以及對中國領導人鄧小平的回應。鄧小平給里根的訊息是透過5月訪問中國的副總統布殊帶回美國的，里根的回應就已經指示美國駐中國大使彭安石連同美國對聯合公佈內容的提案轉交給鄧小平。電文明白指出，里根批准的關於對台軍售的做法並沒有超越美國以往的立場，亦都沒有同意鄧小平要美國作出承諾在一定時間裏面終止軍售的要求。伊戈伯格要李傑明盡快安排同台灣總統蔣經國會面，並且為他提供同蔣經國會面的時候的談話要點，包括美台軍事審批會議舉行的時間、現行對台軍售項目照常進行、美國在同北京發表的聯合公佈之中的立場，以及六項保證的內容。根據談話要點，李傑明可以向蔣經國表明的美國立場如下：第一，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要求他們承諾在一定的時期之內終止所有對台的軍售，這些是他們不能夠接受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從來並沒有敦促美國對台灣施壓去跟他們談判，他們可以向大家保證他們絕對不會這樣做，他們認為這些是一個中國人的問題，必須由海峽兩岸的中國人通過他們自己的自由選擇來解決。他們已經公開和私下對北京清楚表明這個立場，他們唯一的關切就是這個事情的解決必須是和平的。此外，美國願意在聯合公佈之中表示美國對台軍售在質和量方面將不超過自從美中建交之後近年來軍售的水平，這是基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持續謀求和平解決台灣議題的前提的。如果他們跟北京在這個基礎上面達成協議，他們預期將會在聯合公佈之中公開這些條件。美國的上述立場遠遠低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要求，北京當局亦都有可能拒絕這些提議。在那種情況之下，美國預期雙邊關係將會有所降級，這些對任何人都沒有好處，它亦都意味著美台關係會持續僵持。因此美國正是做這些進一步努力來達成協議，同時都考慮到台灣的利益。最後談話的要點就表示李傑明可以向蔣經國提出一個最終的保證，美國對台軍售將會持續。第二個解密的電報是關於李根給台灣的六項保證，發函機構是國務院，那裡是1982年8月17日由美國國務卿 舒爾茨發俾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李傑明的電報，主題是對台灣的保證，那些是對台灣要求公開李根獨行保證的回應。這份電報正是當初李傑明對蔣經國口頭轉述李根總統獨行保證的內容。電報還要李傑明話俾陪同佢會見蔣經國的台灣外交部長錢福，在宣布六項保證的時候，只能夠在公開聲明之中表示根據從適當管道得到的訊息，他們理解到而不能夠有任何同李根總統的聯繫。根據美國在台協會的中文版，六項保證是美國第一，就是未同意設定終止對台軍售的日期，未同意就對台軍售議題向中華人民共和國徵詢意見，不會在台北和北京之間擔任斡船的角色，未同意修訂台灣關係法，未改變關於台灣主權的立場，不會對台施壓要求台灣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談判。美國在台協會又說，關於817聯合國公佈的電報是在解釋美國逐步減少對台軍售的意願取決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平解決兩岸分歧的持續的承諾，但是當中華人民共和國採取更為敵對的態度，這樣美國將會增加對台軍售。這個立場表明美國的主要關切是維持兩岸的和平，因此對台軍售的性能和數量將會完全取決於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所帶來的威脅。這個文件並且以最後一項保證，就是美國將會持續對台軍售作結。中國政府一向反對美國售台武器，一貫宣稱對台軍售違反美中聯合公佈的原則。在8月17日在台灣正式簽訂向美國採購66架 F-16V 戰機合同之後，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說，美國向台灣出售武器嚴重違反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佈，特別是817公佈的規定，嚴重損害中國主權和安全的利益，嚴重違反國際關係基本的準則。他又說，中方敦促美方認清售台武器的嚴重危害性，停止售台武器和美台軍事的聯繫，以免嚴重損害中美關係和台海和平穩定。以上是美國之音鍾晨芳華盛頓的報導。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继续有关台湾方面的消息。捷克国会参院议长维特奇星期二在台湾立法院发表演说时，说自己是台湾人，并且肯定台湾自由民主的价值。他的演说赢得了朝野立委的起立鼓掌。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捷克参议院议长维特奇星期二在台湾立法院发表演说的时候，引述前美国总统肯尼迪在1963年发表的著名演说，我是柏林人，并且以中文表示我是台湾人，此举赢得了台湾朝野立委的起立鼓掌。维特奇议长的这场演说大约是30分钟，讲题是民主国家团结一致，致力捍卫共同价值。这个是台湾立法院在阔别45年之后再度有外国议长在议场内发表演说。维特奇亦都是第一位到台湾立法院发表演说的非邦交国议长。维特奇谈到，他坚信每一位民主主义者有义务支持所有捍卫民主原则、建造民主的人，因此作为国会外交关系代表，能够访问台湾交换经验、互相支持、扩大彼此合作，他是感到十分荣幸。在演说过后的记者会当中，维特奇议长亦都解释了赴台访问的主要原因，首先是要为企业家寻求新的合作伙伴，加强经济、科技、创新研发方面的交流，其次是确保捷克的主权以及是独立性。他说，在民主世界，他们不应该是听从其他国家的命令，尤其是非民主国家的命令。最后，台湾是民主国家，与捷克拥有共同的价值。中国外长王毅日前表示，维特奇议长访问台湾将会为此而付出沉重代价。而之后，捷克外交部召见了中国驻捷克大使，对王毅的言论表达不满。 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王定宇表示，台湾呢几十年以嚟都被安排在国际秩序的角落，从来没有经历过正常的国际交往，因此当见证捷克国会议长在台湾立法院演讲的这一刻，心里面是有一种复杂的感觉。王定宇表示，最后当他是听到韦德奇说我是台湾人，以这一句来认数，这个是当年的肯尼迪在西柏林看到德国的西柏林人面对东柏林在民主的最前线那一刻，大家是觉得讲得是很好。王定宇委员仲表示，期待2020年是台湾跟国际主流社会恢复接轨的重要一年，捷克参议院议长韦德奇的到访将会是一个好的开始。在谈到中国对捷克表达不满，王定宇委员认为中国是一个大国，大国的文明不应该是以这种态度来呈现。王毅公开恐吓捷克的参议院议长，已经是引发了捷克内部不理是亲中或者是亲台派的谴责，并且强调要做韦德奇的后盾。王定宇仲期盼欧盟能够采取与捷克一致的立场，避免捷克单独面对中国的压力，因为这个不单止是台湾与捷克友好的问题，亦都是全世界面临民主与独裁的重要抉择。台湾最大在野党国民党立委陈玉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非常感谢韦德奇议长以具体的行动肯定台湾的民主自由价值。陈玉珍表示，民主自由是一切的根本，亦都是中华民国最大的力量，他们必须要坚持。陈玉珍委员仲指出，中华民国是一个小的国家，外交处境是很艰难，非常欢迎其他国家的政要能够继续到访。台湾总统蔡英文将会在9月3号在总统府内接见捷克参议院议长韦德奇率领的访问团，而之前蔡英文仲表示将会同捷克展开全方位的深入交流。中国外交部分人赵立坚日前在例行记者会上便重申，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任何台独分裂活动都不会得逞。以上是美国之音第六记者张永泰台北发来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捷克国会参议院议长韦德奇星期一到台湾的政治大学发表演说时强调，访问台湾是正确的事，具有相同价值的民主国家应该要互相支持。在当日较早时候，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说，捷克参议院议长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心痛代价。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敏仪在台北的报道。
访台的首场公开演讲当中，韦德奇以行动是最好的语言为题，传达捍卫民主的重要性，并指出这个是台湾与捷克两国的共通之处。韦德奇强调，他永远不会听取并接收任何削弱我们独立性及主权，或者是破坏世界任何地方的自由和民主的建议。韦德奇说，若会危害到世界上任何地方的自由和民主，即使是国家最高官员，甚至是总统提出的建议，他都不会接受。此前捷克现任总统泽曼并未建议韦德奇访问台湾。泽曼自2013年上任以来，就寻求与中国建立更紧密的经贸与外交关系。捷克参议院前任议长柯佳洛原定在今年年初访问台湾，却在访台前猝死。韦德奇表示，柯佳洛受到中国大使馆和捷克最高官员要求取消此行有极大的压力，我们永远不会知道这个压力在几大程度上影响了柯佳洛参议长的猝死。他在演讲后回应媒体提问时表示，这一次访台的参议院副院长、外交委员会主席等官员都是自愿访问台湾，因此他们认为这个是正确的事，做正确的事在短期角度看可能不会带来利益，但是长期角度来讲肯定会带来利益。民主国家亦都应该互相支持，并且应该共同的支持正在为民主斗争的其他国家，或者正在受到强大国家威胁的其他国家。因此我们有义务共同支持香港，共同支持自由的白俄罗斯。韦德奇以1989年11月促进捷克斯洛伐克的民主化的天鹅绒革命，与1990年3月台湾学生发起的野百合运动为例。 強調學術自由等同民主基石，認為台灣和捷克在兩場運動當中表現同等勇敢。他還肯定了2014年反對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不透明談判的台灣太陽花學運。台灣外交部部長吳超燮在維特奇演講前致辭說，參議長以實際行動來到台灣，展現對台灣的重視，這個就是民主國家之間的共同語言。如今民主國家再度面對極權國家的挑戰，某些專制集權國家利用民主國家的開放體制及自由市場進行滲透和破壞。面對這些挑戰，民主國家要團結起來，堅定我們的價值理念，加強彼此的連結。星期一稍早，中國外交部部長王毅針對維特奇訪台一事做出評論，稱捷克參議院議長是在這裡公開挑釁，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決不會聽之任之，坐視不管，一定要使其為自己的短視行為和政治投機付出沉重代價。台灣經濟部部長王美花星期一上午出席台灣捷克經貿暨投資論壇時接受媒體提問回應，對於中方講法不予置評。他說，捷克、台灣是一個自由民主、重視人權的國家，我們和捷克有相同的價值觀，所以和捷克本來就有很深厚的關係。這一次捷克來訪團除了35名參議院等政府官員外，還有43名企業家一同來訪，參加星期一的經貿投資論壇與企業媒合會。星期二，捷克團預計到台灣的立法院參訪。美國之音記者李文儀台北報導。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下面有關日本政治的消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8月28日正式宣布因为健康问题决定辞职。日本舆论认为，面对诸多棘手的政治难题，安倍晋三失去了继续执政信心才是辞职的真正原因。自民党多名的政界人物被传可能会竞逐总裁职务，争取首相大战已经在幕后展开了。预计9月份自民党将会举行总裁选举，当选者将会登上日本首相的宝座。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小玉在东京的报道。
提到安倍晋三以健康不佳为由宣布辞职的电视画面，很多日本人的眼前都会浮现出13年前的2007年，当时第一次出任首相的安倍晋三亦都是以同一个理由而辞职一幕。两次辞职的原因都是因为胃溃疡性结肠炎，不过有一些分析家认为真正的理由是安倍晋三自身失去了執掌政權的意欲。日本京都大學研究新院教授奈良江聰志8月29日在朝日新聞上分析說，2007年安倍晋三辭職的時候的處境和這次情況類似。2007年的安倍晋三第一次執政遭遇參議院選舉慘敗，政權營運陷入困境，這次在新冠疫情的對策上受到輿論譴責，令到他對繼續執政失去意欲。一橋大學教授中北浩爾8月29日在讀賣新聞上也都提出了相同的意見，他指出是安倍晋三看來無論新冠疫情的對策還是東京奧運、殘奧以及安倍晋三的政治目標修改日本和平憲法、解決北方領土問題以及北韓綁架日本人問題等，在他任期屆滿的明年秋季之前，都是令人頭大而且難以解決的問題。安倍晋三辭職的背後，或許是這些政治課題令到他的執政信心萎縮。8月24日，安倍晋三自2012年第二次上台連續在任2799日，時隔半個世紀，超過他的叔父外公佐藤榮作成為日本連續執政時間最長的首相。怎樣去評價這麼長期的執政業績呢？每日新聞8月29日發表評論員文章指出，安倍晋三政權如此長期執政的背景是安倍經濟學發揮作用，國內輿論的右傾化，在野黨勢力的軟弱，加上國際大環境的流動性。 不過在安倍晋三獨大的背景之下，政權運作暴露出很多弊端，譬如內閣人事局獨攬人事權，導致官僚對政權的揣測和順服，深有學員的國有土地買賣問題，以及篡改相關公文的問題，都突顯了官廳與政權的不正關係，成為安倍晋三長期執政的負資產。應慶大學教授細谷弘二8月29日在日本經濟新聞中指出，伴隨著安倍晋三辭職，日本政治不可以避免進一步陷入混濁的狀態，曾經在安倍政權中輸的勢力與遭到攔禦的勢力對抗，自民黨權力鬥爭將會呈現激化。 Society General 證券公司主任經濟師會田卓司8月29日在讀賣新聞中分析說，安倍晋三政權的最大成就就是與經濟界聯手擴大了國內生產總值，在人口減少和通貨緊縮持續中，向外界展示了經濟可以發展的光明方向。安倍經濟學通過日元匯率貶值、股價上漲，使到大型企業的業績回升，確立了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長期景氣擴大期。日經指數從安倍第二次上台時的2012年年底的10230點，到2020年8月底升到去22882點，日元匯率從2013年的1月份的1美元兌換85.36日元，到2020年5月降到去106.06日元。日本經濟新聞8月29日分析說，伴隨著安倍辭職，長達7年半的安倍經濟學告一段落，安倍晋三經濟學支撐了長達5年零11個月的景氣恢復期和股價提升期，同時留下了需要依靠結構改革引領增長的沉重課題。安倍被視為保守派政治家，不過第二次執掌政權之後，安倍封印了他的保守色彩，以現實主義應對外交。經濟合作組織理事長北江新一8月29日在讀賣新聞上指出，二次上台以後，在外交上安倍晋三採取務實的態度，對美國繼續加強同盟關係，對中國保持相對平穩的關係，迴避風險。如果沒有新冠疫情發生，安倍晋三還打算邀請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對日本進行國事訪問。不過自從中國政府在香港實施國安法，日本自民黨曾經傳出呼籲政府叫停習近平訪問日本計劃的呼聲，安倍晋三的辭職或將使到這樣的意見再次浮出水面，成為日中關係一個懸念。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8月29日用英文和日文發出推文，稱向盡全力改善中日關係的安倍晋三首相表示敬意，期待安倍晋三早日康復。華春瑩用日文發出推文實屬罕見，被視為中國重視對日關係的姿態。那誰來到接替安倍晋三成為新的首相呢？是目前日本輿論最大的焦點。日本傳媒普遍認為前自民黨幹事長石破茂、現任自民黨政調會會長岸田文雄、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現任防衛大臣河野太郎都有可能競選自民黨的總裁。預計9月中旬自民黨將會選出新的總裁，繼而出任日本新首相並組建新內閣。以上是美國之音駐日本特約記者小玉從東京發來的報導。
各位聽眾，美國之音粵語廣播增加衛星播出，衛星粵語廣播每日播出的時間是第一個鐘頭中國時間晚上11點，第二個鐘頭中國時間早上7點。如果你擁有衛星電視接收器，除了透過亞太5號衛星或亞洲3號衛星收睇美國之音電視節目，你還可以通過衛星收聽美國之音中文雙聲道廣播節目，聲音清晰並沒有干擾的。請按以下列的數據調校你的電視天線：衛星 Telstar 18，位置東京138度，頻率12429兆赫，極化方式水平極化，符號率 每秒钟 3.33 兆负，前向纠错二分之一， Surface ID、 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白俄罗斯限制西方传媒，深受各方关注，而同时乌克兰的前领导人就呼吁西方国家应该尽快制定针对部分前东欧国家的新战略。而目前白俄罗斯政局的僵持对峙局面仍然持续。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报道。
针对白俄罗斯当局限制西方媒体在当地的活动，欧盟立刻反应。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发言人斯塔洛30号表示，白俄罗斯当局应该允许当地和外国新闻记者不受限制的工作，不应该恐吓他们，任意限制独立和外国新闻媒体的举动不能接受。奥地利早在29号就谴责了卢卡申科政权的有关举动。奥地利外交部的声明说，剥夺那些为外国媒体工作的记者的记者证是针对新闻自由前所未有的打压。德国外交部在31号紧急召见了白俄罗斯驻德国大使。白俄罗斯当局8月29号决定取消20多名为西方媒体在当地工作的记者的记者证。这些记者都拥有白俄罗斯或者是俄罗斯国籍。所涉及的媒体包括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英国广播公司、法国广播公司、德国之声、德国公共广播联盟、自由电台等等。一些分析人士怀疑，卢卡申科很可能为下一步镇压民众示威做准备。俄罗斯独立报著名斯克记者的报道说，卢卡申科害怕西方媒体从街头现场报道那里所发生的事情。批评普京的俄罗斯社会学者爱德曼说，卢卡申科在这里为稍后可能的镇压行动清除证人和目击者。他认为卢卡申科与普京为此都已经商量妥当，双方可能已达成交易，两个人近期还将会晤，白俄罗斯将被吞并。除了控制舆论和宣传外，卢卡申科政权亦都开始在另一个重要的宗教领域采取行动。天主教在白俄罗斯的领导人康德鲁谢维奇31号在波兰和白俄罗斯的边防检查站上被禁止入境。红衣主教康德鲁谢维奇最近几日在波兰访问，他和其他天主教神职人员都同情民众示威，他甚至还曾经前往关押示威者的监狱探望，但司法当局拒绝给他入内。很多东正教神职人员同样同情示威，但亦都有很多人支持卢卡申科。抗议活动爆发后，归莫斯科管辖的东正教白俄罗斯教区的态度被认为左右摇摆。俄罗斯东正教会上个星期决定撤换白俄罗斯教区的都主教，新的都主教虽是担任这个职位的第一名白俄罗斯人，但他已坚定支持卢卡申科文名。东正教和天主教在白俄罗斯社会都拥有重要影响。卢卡申科几日前曾经抱怨宗教界没有表态支持他。同时普京的新闻发言人佩斯科夫31号表示，克里姆林宫认为白俄罗斯政府和安全部门仍在牢牢的控制局势。一些分析认为，俄罗斯目前对卢卡申科的帮助仍主要集中在公关、宣传等一些领域，体现在度试图掌握白俄罗斯局势的话语权。一批亲克里姆林宫的俄罗斯媒体都从莫斯科派遣主力记者到明斯克，他们已经开始现场报道那里的局势。过去一个多星期来，对卢卡申科持批评态度，大量报道民众示威的白俄罗斯共青团真理部31号亦都更换了主编，这名新主编来自莫斯科办公室。俄罗斯政治学者谢夫佐娃认为，俄罗斯已经决定保留卢卡申科，维持俄罗斯在白俄罗斯的影响，但未来亦都可能会考虑用其他人取代卢卡申科， 因为对克里姆林宫来讲，卢卡申科并不是一位很方便的领导人。谢夫佐娃说，俄罗斯因此亦都将面临与当地多数民众对抗，白俄罗斯的抗议有可能转变成为反俄罗斯和反普京示威的风险。因为支持卢卡申科亦都意味着克里姆林宫需要对卢卡申科从事过的酷刑、虐待、逮捕、人员失踪等一系列行为负责。谢夫佐娃认为，白俄罗斯局势使西方和俄罗斯都感到措手不及，对捍卫民主的西方世界来讲更加是一场考验。但目前看西方还未有通过这次的考试。乌克兰前总理阿什纽克在英国金融时报上撰文，呼吁西方应紧急制定针对前苏联地区东欧国家的新战略。在2014年的乌克兰广场革命中，阿什纽克曾经是反对派领袖之一，他认为俄罗斯对白俄罗斯、乌克兰、摩尔多瓦都拥有清晰明确的战略，普京试图重新恢复苏联影响，但西方至今与这个地区保持着一定距离。阿什纽克警告说，白俄罗斯的局势走向可能是导致这个国家在未来一段的时间将处在俄罗斯的影响之下，西方世界必须对此采取坚定行动。他呼吁西方应该对那一些没有受到欧盟和北约保护的白俄罗斯、乌克兰、摩尔多瓦、格鲁吉亚发出明确信号，那个就是这些国家想成为成员的愿望能够实现。阿什纽克还呼吁乌克兰应该与西方伙伴国家共组捍卫民主和自由的专门委员会。他警告西方，在经过了一连串的事件后，应该放弃与普京的俄罗斯重启关系的幻想。俄罗斯时事评论人士帕德拉比列克说，西方一直期望在与卢卡申科政权的合作中能够改变对方，但多年的经验表明，在这些游戏中，西方有时的想法过于天真。
Это надо иметь в виду странам, которые хотят иметь какие-то отношения с диктатурой. Они с диктатурой.
帕德拉比列克说，那一些与专制政权打交道和发展关系的国家都应该想好，你没办法改变独裁者，你没办法变革他们，除了使这些政权垮台、赶走独裁者之外，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法。白俄罗斯政局的僵持局面仍在持续，白俄罗斯文化大学校长31号被撤换，卢卡申科几日前任命了西部重要的格罗德洛州州长。这些人事任命显示卢卡申科正在大力清除那些摇摆不定的官员。很多政治学者说，军队和安全机构仍然效忠卢卡申科，虽然抗议示威已经进入第三个星期，执政的白俄罗斯权贵阶层仍然未有出现分裂迹象。这个通常会被看成是民众示威中一个政权是否将垮台的重要标志，但民众的示威情绪和声浪亦都没有任何减弱。8月29号星期六，上万名妇女走上明斯克街头抗议，在30号星期日，第三个周日的大规模抗议示威仍然保持以往势头，参加人数甚至比一个星期前更多。大众高呼的口号有你是老鼠、我们是人民、神经病、审判等等。游行民众还制作了蟑螂、为独裁者准备的棺材等模型，象征送给卢卡申科的生日礼物。白俄罗斯的民众示威仍然和平、理性和遵守秩序，没有公物被破坏。为了怕整邋遢街头长椅，民众拖在站在长椅上的一些照片在社交媒体上广泛流传。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好了，我们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的。我们在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
是短波7480千赫，
41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非洲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